记下十七章。
我们读过这一章圣经之后呢，我们大家都有一个感觉，这一章圣经啊，不仅说到以色列衰败，并且更深的、更多的说到以色列被掳，他们被掳到亚述去，这是以色列国的那个灭亡的一种的历史，一种的记载。一次说到以色列的被掳呢，实在是在圣经里头有说两次的被掳。头一次呢是在比加做王的时候了，那时候曾经亚述啊来攻打以色列，他就把一些的城市啊，攻破了，然后就把那些城市的人呢掳掠去了，不过是少部分就是了。那么一这个沈西格，亚述的军，亚述这样的攻击以色列人，我们相信都是有神的意思的。嗯，借着这一件事情呢，给这个比加，就是给以色列王啊比加一个警告。他们若是再这样下去的话呢，前面呢是非常的危险的。那么现在先让他们尝一点苦头，先给他警告，并不是说好像不管他们的事情，他们这样子作恶，这样子拜偶像，这件事情是惹神发怒的一件事，所以神就许可亚述王啊来掳掠以色列人。不过呢，那是一少部分。等到过了十年之后，差不多过了十年之后呢，那么何西亚这个何西亚作王，何西亚作王的时候，那么这个亚述的军队啊，又上来攻打以色列，把这个何西亚当然没有办法抵挡啊亚述的大军，所以何西亚就投降了，并且答应啊给他每年都来进贡，在服侍亚述啊。这是他这样做呢，当然这个难处就暂时的停下来了，没有再延续下去。但是何西亚他并不甘心呢在那服侍亚述啊，他实在是他盼望独立，他盼望能刚强起来，那么没有这样服在那个神的大能手底下，那么在那服侍亚述王，那么他就那么就裁派打发人呢到埃及去，去跟这个埃及王啊讲请他的帮助。那么亚述王啊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，他就非常的气愤烦怒，那么他就派大军呢就来攻打这个以色列的整所有的城市，也把这个何西亚这个给他这个囚禁起来了，关起来了。那么然后呢，他就把以色列城市差不多都攻破了，也把这个撒玛利亚，就是以色列首都啊，也攻破了。那么把所有以色列人都掳掠到亚述地去了。那么这里说到，在亚述的亚拉和哥山的那个河的这个旁边呢，那么还有这个马代那一带。都把这以色列掳到那么远的地方，那就是以色列的北部， 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，把以色列都掳掠到那儿去。那么以色列国呢，那个时候呢就完全消灭掉了，从地图上啊你找不到以色列国了，因为亚述把以色列国啊都这个毁灭了。那么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，因为他实在是神一定给他警告，他还是不听。那么结果呢，过了十年呢，那神就让新奇的环境来呀、来这个来攻打以色列。那么当时呢，神这样攻打那何西亚作王，那是做何西亚作王的时候，他就扑下来了，但是没有看见呢，这是神的手，这是神的管，这是神的管教，他应当降服在神大能手底下，他没有认识这是神的手，所以他就要独立，要反抗，结果呢就遭遇了这个灭顶了，这遭遇了这个整个以色列国呀都毁灭掉了，被掳去，被掳到那个巴比伦那一带去。这实在是非常叫人痛心的一件事情啊！以色列国灭亡了，没有，再也找不到以色列国了。这是啊，当然不仅是以色列人痛苦的事，也是神的心呢痛心的一件事情啊。那么，也是旁边读历史的人呢，都感觉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，一个国家整个给别的国家消灭掉了，并且把他人民呢也都掳掠离开他的本地本乡啊，带到这个远方去，这实在是一件呢这个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。到远方他们就散在那个地方啊，到了时候过了不晓得过了多少年，那么一进啊一在那地方呢，这个或者被人同化，或者被人欺压，或者怎样，总是在被掳之地啊，经过多少的痛苦，多少的艰难，只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那时候啊有个叫做吹号节，吹号节的时候，就是把以色列所有被掳到别的地方去的以色列人呢，统统都召集回来了。那么若是没有吹号角的话，你找以色列都找不到，因为都淹没在呀那许多的那个那许多人中间，世人中间呢，所以分辨不出了以色列人呢，只有到那时候吹号角这时候呢，然后接着神把以色列人都分出来，那就把他那都召集在一起，到那时候人才知道这些就是以色列人，那就是多年以前呢被掳的以色列人，那么直到那时候了他们才能再显出来。所以这是一件非常延长的一个长历史，一个很长的痛苦的事情。为什么以色列人会遭遇到这种难处？为什么他们这样子被掳？为什么他们呢到那时候呢失去了主的见证？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，他们是神的选民，他们主把他们留在地上乃是为着主的见证的，那但是为着主在那做见证，见证我们的主乃是又真又活的神。但到那个时候呢，那这些的为主做见证的人呢都被掳去了，那主的见证呢从他们中间就失掉了，就不能再为主做见证了。那为什么以色列人会落在这种情形之下呢？当然是有原因的。那若不是那个以色列这样的有这个这样失败，这样得罪神的话呢，那神会保护他们，那神会看顾他们的，不是不至于被仇敌啊这样掳掠去了。但是因着他们离弃了神，所以啊他们到末了时候了，他们就被掳到亚述，被掳到巴比伦一带去。到底为着什么缘故呢？那么总括的来说，当然在细节来说呢有好多的原因，总括的来说呢有一种有主要的一件事情啊，就是他们离弃了那一位从他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的神，离弃了使他们脱离埃及王那个辖制的那主耶和华， 他们离弃了神，那么并且呢他们祭拜偶像，所以这就是他们主要的原因，离开了神拜偶像，不是神离开了他们，乃是他们先离开了神。所以那么就落在这种情形之下，我们知道我们的神那是他不会离开我们的，他是永远都与我们同在的，除非呢你离弃他，那么你离弃他，那他就离弃了你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记得一件事，以色列他所以这样失败，就是因为他们离弃了神，这一位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，这一位使他们脱离埃及王的辖老法老的那个辖制，那么那一位耶和华他们离弃了啊，不但这样，并且他们坏了神，拜偶像，去敬拜外邦神，那么这件事情呢是惹神的发怒的一件事，是叫神呢是交把他们交出去的一个原因。他们所以失败主要的原因乃是为了这一件事情。那么在细则方面来说呢，那么可以从三方面来讲，从他们生活上到细则方面来说。第一方面呢是他们实际上的分别的界限，那么神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呀，是他们从来把他们从世界里头当然分别出来了，那么这就是以色列人呢是神所分别出来的一般人，就是神把他们从世界里分别，从埃及分别出来，从仇敌手里那个辖制之下当然分别出来的一般人，那么这一般他们到了时候呢，那么他们失去了那个分别的界限，好像啊神把他们分别出来，但是他们又回到世界里面去，或者是又羡慕世界，或者是又让世界进到他们中间去了，那么是那个混乱了，就失去了那个分别的界限。那么除了这之外，基地方面呢，他们又当然在那里啊这个效法呀外邦的风俗，外邦人做什么他们也做什么，那整个那个分别的界限都失掉了。那你知道在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呢，神叫他们这个做衣服的时候，特别是男孩子男人呢、衣服底边呢在最底下那里啊有一条蓝细带子，那么那就是一个分别的界限，那就是看你一看就看出来这个是以色列人，那不是以色列人，他看看他那下面有没有一条蓝细带子，那么你说你是以色列人，但是你没有一蓝细带子，那就不是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都是神所分别出来的，那么给神给做一个记号，在他的底边上的有一条定一条蓝细带子。我们知道什么叫蓝细带子呢？蓝呢总是指的属天，说的说这一般人呢乃是属天的一般人，他们虽然生活在地上，但是他们却是属天的一般人，是神所分别出来的人，是属乎神的一般人，这就是那条蓝细带的带子的意思。对他们自己来说呢是要一个景象，对世人来说呢让他们世人一个辨别这一般人是以色列人，他们自己也警戒自己，我们是以色列人，我们神所分别出来的一般人，我们是属天的一般人，我们虽然活在地上，行走在地上，生活在地上，但是呢我们却是属天的一般人，我们和地上的人呢是风俗啊习惯呢完全不一样的，这就是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。在我们身上，我们知道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啊，我们都这个不仅得救了，我们也受尽了，那个受尽啊就把我们从世界里分别出来，那就是在地理上的在环境上的主把我们从世界里分别出来了，我们从今之后不再属世界了，我们乃属神的一般人。所以我们受尽时候常常喜欢唱的诗歌，远远丢背后，远远丢背后，那就把世界丢在背后啊。那现在呢我们的心呢是向着主，我们心是向着神应许之地，像我们心是向着天的一般人，那这是神的百姓，这是我们属乎主的人呢，我们也都是被神所分别出来的一般人。除了在外面来说我们受过尽了，那我们是被神所分别出来的，在我们里头呢也有一个记号， 那我们是神所分别出来的。那个记号什么记号？就在我们灵里头一种感觉呀、啊，我们知道我们神所分别出来的一般人。那不仅是让我们知道这件事情，并且让我们有感觉。那什么时候我们和世人那个做世人所要做的事情？什么时候我们爱慕世人所爱的东西，你就里头就不平安。那么等到我们爱慕神，我们向着主的时候了，我们里头就非常安心。说我们里头那个平安不平安呢，那就是一个记号，那个分别的记号。说你做什么事情，若是里头不平安的话呢，你绝对不能去做。因为这件事情虽然是不一定是犯罪，但是你是属世界的，是世人的风俗，世人的样式啊，主已经把我们从世人分别出来了，所以我们不能再做那个世人的，在走世人道路，在过世人的生活。什么时候我们落在世界里头，那我们里头就有点不平安。那你说我们不一定落在世界里头，我们会跑，我们会走属天道路的。但是你知道我们人呢是软弱的，我们这一般软弱，我们很容易受世界的引诱和世界的迷惑。今天呢是我们思维的环，我们虽然是属天的一般人呢，但是我们思维的环境啊都是属世界的，在世界里有许许多多花花绿绿吃和享受，那这些东西啊那很迷惑，很迷惑我们，很引诱我们。一方面迷惑我们的眼睛，一方面引诱我们的肉体的情欲，也迷惑我们的眼目的情欲，也引动发动我们里头的那个骄傲。那所以这些东西啊都会在迷惑我们的，我们里头也有种情欲欲望，就喝这些东西，就喜欢这些东西。我们喜欢看眼睛所看的那些花花绿绿，那些电视啊、电影啊，或者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，你眼睛就喜欢看这东西，甚至喜欢从前呢看别的东西没有，看小说，很喜欢看小说。那么小孩子呢不看小说，看小人书，那么这些都是眼睛很喜欢看的。你为什么不喜欢看看这个书呢？读书呢？你为什么读这？都是小人书呢，那就是眼睛喜欢的东西，你就喜欢看的东西，那就是眼目的情欲。这世界就引诱我们，叫我们眼目的情欲去爱慕这些世界东西。另外一方面，那么世界还有肉体的情欲，吃喝享受玩乐呀，这是肉体的情欲，到这里玩到哪里玩，叫我们肉体得到满足得到享受。吃喝叫我们肉体得到享受，叫我们的肉体得到满足，这就满足我们肉体的情欲。那我们肉体的情里头有个情欲啊，它就是要这个世界的东西，那么世界预备了这些东西啊，那就是来引诱我们，叫我们那个陷在罪恶里头，叫我们来满足肉体的情欲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就今生的骄傲，这就是世界的事情。所以约翰一书那么第二章就告诉我们说，不要爱世界若是我们爱世界的话呢，爱神的心呢就不在我们里头了。那我们若是爱世界，爱神的心就不在我们里头，或者反正神的爱就不在我们里头了。那神的爱呀和世界呀都是相争的。那若是我们爱世界的话呢，那神的爱就不在我们里头了，我们就不能爱神，就不能爱神了。那什么是世界呢？他就说世界的事情啊，就是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，还有呢今生的骄傲，这都是世界上的事情啊。他说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的，世界神都有，总是有一天会过去。你虽然爱慕这些东西，但是呢那些都有东西是有一天会过去。就像草上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那就像这些草木外面的东西一样啊，都会过去。只有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，这是约翰一书第二章啊告诉我们的。那么所以我们看见说呀，这世界就是一再的用各种方法来引诱我们，叫我们陷在那个世界的里面，这最里面。那我们要知道，那我们怎么不会被引诱呢？不是我们自己能够站住，乃是 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属天的一般人，我们不是属世界的一般人，我们虽然在地上，但是我们说我们这是属天的一般子，我们和世人不一样的，你不能随从世人样子，世人要钱赚，要赚钱，那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也要去赚钱，你完全和世人一样，你不能随从世界的风俗，那么你必须知道你是属天的，这一方面。第二方面，在你里面是有感觉的，你不是说你好像你这样做里头没有感觉，不，除非里头黑暗了，里头没有感觉，除非有拒绝里边的感觉，要消抹杀那个圣灵的感动啊，那你就没有感觉了。若是你活在圣灵的感动里头，你活在恩膏的教训当中啊，你里头总是有感觉的，那个感觉就叫你不平啊，叫你不能这样做，不能像世人一样，就要把你从世界里分别出来。那我们呢，总要体会体贴那个圣灵的感觉，圣灵在那感动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总要学习做一个顺服圣灵感动的人。若是这样的话呢，我们顺服圣灵加给我们力量，就把我们从世界里拯救出来。我们立志要脱离这世界，我们不要爱这个，不要爱那，不要做这，不要做那一个，到末了总是失败的，因为我们人是软弱，我们没有办法呢胜过我们里头的罪，那个情欲我们没办法胜过了。所以啊，我们不是说我们那个能够靠着自己能够来胜过这一切，乃是说圣灵在来感动我们的时候，给我们看见这些东西，你当我们去卖爱这东西，爱那东西，里头就不平安。当你这样时候呢，你就顺服，你一顺服你就看见，那你只要答应顺服圣灵的感动，那圣灵就加给我们力量啊，把我们从这个世界里头拯救出来。那我在刚刚得救那段时间呢，当然年轻的人呢总是喜欢呢穿的更显艳一点。那时候呢，我很喜欢穿的红袜子啊，穿的红袜子，这个那个。就很喜欢这东西，但是呢，这个当然这个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人家也没会注意你穿红袜子、白袜子、绿袜子、黑袜子，也没人注意这东西。但是我穿红袜子，我很喜欢穿，但是呢，这里头感觉不平安。那么特别是到聚会当中啊，跟弟兄们谈话的时候了，我就把我两个脚一直往下塞，沙发底下塞，塞到沙发底下去了，让大家都看不见了。哎，这很痛苦的一件事情，是不是？一面跟他谈话，一面也把脚塞起来给人隐藏起来，给人看不见。但是人还是看见，人不说就是，人没有说就是了。但是里头觉得，那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就是因为里头不平安。你都不平安才这样做，其实别人也没有说什么，也别人也没有管你什么事情，那么但是你都不平安，那么你不这样平不平安，那如果是还是我非要穿不进，我就是这样做，我就喜欢穿红袜子，那我就穿个红袜子，那么穿一个那个黄颜色的衬衫，我就喜欢这样打扮。那如果这样的话呢，那你就是，那你就没有，那你就落在这世界里头，没办法从里头出来的。如果说当圣灵感动的时候，那你就是从，你就顺服。你不要以为说，那我穿红袜子有什么关系？我也没犯罪，我也没做错的事，我也不是偷来的，这是我自己买的袜子，我什么关系？若是你这是讲理由的话呢，那你就没有，那就是抹杀那圣灵的感动。那你要是不讲理由，顺服圣灵的感动，啊，主就把我们从这个喜好里头啊，当然救出来，那个再把我们从那儿拯救出来，啊，然后呢，慢慢的我不是慢慢就。这样子顺服主的时候呢，主就把我从这种喜好里头来拯救，这种喜好就没有了。那么你穿个红袜子不穿红袜子，这个好像是小太小的事情，但是你喜好啊是大的事情。主能够把你从这个喜好里拯救出来，从这欲望里拯救出来，那就需要大的力，大的能力，我们自己做不到的。那外面一个红的、白的、蓝的、白的，这都是算不得什么的。那么但是呢，那个喜好是重要，那就叫做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那就这些东西，主把我们从这情欲里面当然拯救出来，只有圣灵能够这样的做。所以我们要宝贝 我们里头那条蓝系带子，那就是蓝，就是圣灵在里面的感动，圣灵在里面的引导，圣灵在里面的教训。我们要保庇这一个圣灵，不要抹杀圣灵的感动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，圣灵所给我们的感觉，无论是怎样的感觉，你学习顺服，你不要讲理由，也不要讲我就是这样，这也不是犯罪，这也没有什么罪的问题，这也不是到坏的地方去，你在这讲理由的话呢，那圣灵就不说话了，圣灵像鸽子一样啊，他不会跟你在那儿争了 啊，跟你在那儿吵啊，圣灵不会这样做。当你讲理由的时候呢，圣灵就不讲话了。但是呢，受亏损的乃是我们的自己。主圣灵知道我们怎样做是最好的，我们怎样做才是神所喜悦的，只有圣灵能够分辨这件事情。所以要学习一件事，就顺服圣灵的感动。因为刚才我说这件事，说我这件事，那就是很小很小的事情，都学习顺服圣灵所给我们的概念。如果在小事情中心的话呢，在大事情上我们也会中心，也会在顺服的。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件事，顺服圣灵。那个圣灵给我们的感动，就是里头的一条蓝系带子，那就是圣灵的感觉。那么我这个从前听说有故事啊，有两条船呢、珠海到海到外面去玩，一条船呢是基督徒，一条船呢是世界的一般人。当然他们生活表现，他们在船上的表现呢都完全不一样的。一个人落在海里头去了，那个基督徒一下不小心呢落在海里头，那么然后这个爬来爬去啊，那边这个也是别人也帮助他，也自己也出来爬来爬去，结果他爬到船上去了，到船上好的他得到拯救了。一到船上之后啊，大家都在欢都很欢迎他呀，而他看见大家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吃喝享受，在那儿玩玩乐乐啊，许多的事情，哎呀，他里头觉得很不舒服。虽然他得救了，是很一定很高兴，但他里头就很不平安，那么很不喜乐。他说我上错船了，我不该上这条船的，我要那另外一条船上，那么他们就帮助他到另外一条船，那条船呢是基督徒，就是他所该在的地方。到了那里呀、跟弟兄姊妹在一起呀、在唱诗祷告，在赞美，他里头心安理得，就非常的平安，非常喜乐。那么那就是这个基督徒的蓝，就是那条蓝系带子啊，在里头管制我们。若不然的话，他看见自己得救，他可以在这船上啊，你好啊，你玩得很好啊，我也跟你们一块玩好了，他也会这样去做呢。那就能够分辨什么是不是神喜欢的，什么是神喜欢。那种蓝心带子就是一个分辨的一个力量，分辨的能力。所以我们总要注意我们里头的那一个蓝心带子啊，不要违背圣灵在里头说给我们的感动，不说外面主把我们分辨出来，借着受浸也好，或者借着呼喊也好，把以色列分辨出来，那么借着受浸把我们分辨出来了，但是这些不过是地位的，那么这些没有灵量，没有力量。你当时觉得说、我是分辨出来，我不能像世界一样，但是没有多久啊，你又落到世界里头去了。常常的你知道你是怎样一般人，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，你不仅在地位上被分别出来变成属天地一般人，你要知道一件事，你里头有条蓝系带子，那条蓝系带子就是一个分辨的一个能力，分辨的一个力量，不仅是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什么是神所喜欢，什么不是神所喜欢的，并且也能把我们从那神不喜欢的经历里头拯救出来，若是我们顺服的话。那这是我们今天呢，我们所该有的情形。那我们比以色列人呢，那个 宝贝多了，因为神把那个燔祭袋子放在里面，以色列人燔祭袋子放在衣服边上，他说往下看的话呢，他就想不起来他是怎样一般人了，或者衣服破了也想不起来了。那么我们今天燔祭袋子在我们里面，在我们灵里头，随时随地都随着我们的，所以无论在什么事，大小事，无论在什么事情、什么环境里头，在凡事上来教训我们，让我们有个分辨的力量，然后知道这是喜欢神喜欢的，这个不是神所喜欢的。若是我们顺服他的给我们的感动的话，他就把我们从神所不喜欢的轻轻地拯救出来。所以很多时候不要随着人的话语，人说啊没问题，可以这样做，可以这样做，人会这样讲的。但是你神怎么说，你在你里头燔祭袋子怎么感觉的，你里头那个燔祭袋子怎么说，圣灵在里面怎么说，圣灵在里面，虽然这件事情不是犯罪，但是这件事情是得罪神，你这件事情是叫神的名受羞辱的，这件事情不能叫神的荣耀的，所以他就一定把你从里头分辨出来。你若顺服的话呢，那是你就蒙了拯救；若是你不顺服的话呢，你说我就是不顺服，我就随着自己意思，我愿意这样做我就这样做，这样做呢会赚钱更多一点了，那这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，我也不是犯罪。若是你这样的话呢，你整个属灵前途就完了，就没有盼望了。所以我们到底失掉主呢，我们还是要失掉世界，我们还是爱主呢，我们还是爱世界，虽然世界会给你这些东西，但是你赚的全世界你把主失掉了有什么益处呢？那么你还能拿什么东西来换主呢？你还能拿什么东西来换你的生命呢？所以我们总要宝贝我们的主胜过宝贝地上所有一切事物，一切事物都要过去，只有主是永远长存的。我们今天得到的世界还不是到那么老也过去了嘛？那么只有得到主的是这个是永远长存的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宝贝主胜过宝贝地上所有一切事物。我们那诗歌弟兄姊妹都是吹完唱了一那332首，就是我宁可我不拣选主耶稣，我不要世界，我宁肯我就什么世界的君王了兼并，虽然统治万法，但是我要基督，我要主耶稣基督，我不要世界。那这就是一个蒙恩的人。若是今天我们这样的蒙恩的话呢，将来我们见主面时候了，那我们就是丰丰富那个在主的跟前，欢欢喜喜站在主的跟前。若是今天我们爱世界，到将来时候了，我们看见世界都过去，你看见到末了时候空空空空啊，两手虚空啊，像捕风像捉影一样，你也抓到世界了，你也把攥在你手里头了，结果一摘一看像捕风一样，风都没有了，空了，是不是像捉影一样，影子也给你抓住了，好好把影子抓住了，结果是影子不是实际的东西。所以啊，亲爱的兄弟们，我们总要宝贝主胜过宝贝一切，我们要做一件事，逃出喜欢的，主受不喜欢的我们就不要，要主得荣耀的我们就要做，让主受到主的名受羞辱的，我们再赚多的钱，我们再得到再多的利益，我们要拒绝的，因为这叫主的名受羞辱，我们不能让主的名受羞辱，我们自己受羞辱我们都不愿意，我们让主的名受羞辱，那实在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，我们必须要记得这件事情，我们要有一个分别的界限，宝贝的分别的界限，我们要活在那分别的界限里头。另外方面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因为世界和世上情欲都要过去，只有遵行神旨意的人永远长存。这是头一件事情，他们信。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像羊一样，就像今天我们呢，神的儿女也像羊，我们也喜欢做个羊，我愿意做个羊，是不是？我愿意做个那个小羊。那么羊好是很好的，因为羊又温柔，又这个不会咬人的，也不会亲，那它是很好的。那么这是做个羊当然是很好。那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喜欢我们做，我们愿意做羊，主耶稣我们的牧人，我们愿意做。但是羊你知道有一个坏处的， 羊啊，就最笨的就是羊。为什么最笨的就是羊呢？这个羊啊走迷了路，它找不到路回来的。一个狗啊，一个猫啊，它跑就跑掉了，跑掉它会找到路回来，还得回到原来地方去，它会找路的。那么羊呢，你它走迷了就不会走，不回来了。它不，除非呢人把它带回来，若不然的话呢，它不会，因为它太笨了，它是走迷路了就回不来了。这是一个。第二呢，他会跟着人走了，看人家让这样走，他也这样走。那么他有一次中原人讲到的时候，他说羊啊，他就是这样子，你这个一个沟啊，你头一个羊跳过去了，他也跟在那儿跳，第二个也跟那儿跳，不管跳过去跳不过去，他见头个羊在那儿跳了，他也在那儿跳，因为头个羊跳得很好，又跳过去，他一跳没有跳得好，跳到沟里头，跳到山沟里头去了。那就会非常危险的，是不是？那他这第三个羊就不要再跳了嘛？那第三个羊又还跟着跳，那么他又跑到山沟里头，那第四个羊就不要再跳了，那第四个又跟着跳，因为头一个羊一跳了，那他也跟第二、第三的都跟着跳，太笨了，他就跟着人走，人怎样做他也这样做，就是弄到沟里头去了。他还是当然，他怕虽然是会掉到沟里去，但是他头一个羊是这样跳，他也在那儿跳，所以梦到几个羊都跟着跳，跟着跳。为什么这样子呢？太笨了，是不是？笨的人呢就跟着人走，人这样做我也这样做，那么人做没问题，我也这样做，我就是那样走，这就是羊啊，是不是？那么讲中年还讲啊，他说羊不仅这样子，别的羊啊，它只会吃你眼前的东西，那你在它不会分辨草场的，那草场这是草啊，这是好的草还是毒草啊，这个它不会分辨的，反正你摆在草场，它就吃啊吃啊，这闭着眼睛吃啊吃啊吃啊，它就一直吃，吃饱之后就躺在那种那么晒太阳，那么然后你喝点水，这就是羊就是会吃，那你。加上毒的草怎么办呢？它也吃进去了，所以呢，羊就死掉了。所以啊，这个牧人呢很有关系的。这个牧人呢不能把它带到那个青草，带到青草地上，你必须把那个青草啊是可吃的青草，不要把带到有毒的青草上去。你给大家可吃的青草，可吃的青草。你把它有毒的草扔到草场上去，它就吃那有毒的草，因为它太笨了，它分辨不清楚的。那么这就是羊，所以我们今天神的儿女，我们都是主说我们是主的小羊啊，要知道我们主的小羊。主喜欢我们，爱我们，宝贝我们，那是不错的。另外一方面，就是说我们太简单了，我们太笨了，我们是需要牧人的，跟着牧人走。没有牧人的话呀，那我们真是一跳沟也要跳下去的，那么沟也会把我们陷下去的，那个草也会把我们毒死掉的，那么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啊，那我们就不能分辨。这走迷路也不能走不回来，所以我们需要牧人了。不仅是牧人喜欢羊，但羊也需要牧人。我们离不能，我们的牧人是谁呢？我们牧人不是那愚昧的牧人，我们愚昧乃是好牧人，就是我们主耶稣。我们主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，他为我们舍命。我们主耶稣基督，他就是我们的真实的牧人，他就牧养我们，他带我们到青草地，带我们到可安息的水边，他领导我们走义路。我们认定主耶稣，跟随主耶稣，不要跟着人，不要跟着人的道理，不要跟着人的话语。前面那儿跳，他说这好啊好啊，跳完了，他后边都跟着那儿跳，结果都跳到沟里头去了，他们都淹死掉了。那你就跟着人呢？你跟着人走到末了就死路一条，是不是？那你就或者是你要走迷路了，你也走不回来的。所以你不要随便乱走，你不要跟着人在那儿走，跟着人在那儿跳。第一呢是不要随便乱走，那你走东跑东跑西跑，要跟随主耶稣。什么？我们主在哪里，我们就跟在哪里。主不在，我们就不在。再好的东西，我们也不在，因为主不在这个地方。我们只认定主耶稣基督，我们不认识别的东西。再好、再舒服、再热闹，我们也不要，因为没有牧人，牧人不在哪里。 我们第一要跟随牧人，就不至于迷路啊。第二呢，我们不要听人的话言，人这样说好，人这样说好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不要跟着人走，你跟人走到末了，就掉到沟里头去了。第三呢，那你就是要吃东西啊，你要跟着牧人，牧带你带着什么草场，在什么地方去，那你就在那里吃那个草，那就是青草地，那溪水边，那主他就带我们走一条义的道路。那么就是经过死荫幽谷呢，我们也不会害怕，因为他是一直都与我们同在，并且他的杖啊他的杆呢、啊、都安慰我们。摸到主的杖，摸到主的杆，知道我们的牧人在这里，虽然黑暗，但是我们摸到了，那知道主在我们旁边，我们也不害怕。所以看见我们，这就是羊，羊要跟随牧人了。那么这个以色列人，他们为什么说他们是羊呢？因为他们走迷路了，结果他们走到哪里去了呢？他们就跟着外邦人了。外邦人在那高山上头，在青翠树底下，在秋坛上那儿献祭烧香了，他们也跟着那儿去做，在秋坛，在高山上，在青翠树下，在在秋坛上那儿去献祭，但是烧香。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呢？因为是笨呐、啊，是愚昧的羊啊，是太简单了。别人这样做，他也跟着这样去做。他跟着为什么跟着去？那当然因为他太愚昧，不认识主人是谁，不认识我们的主是怎样一位，不认识主的心意，所以难怪呀、啊。那么主就不怪他们，因为他们太简单了。他们就别人看这样做，他也别人这样，他也跟着这样去做，太简单了。那么主怎么办呢？那主就打发呀一些的牧人，真实的牧人打发他们了。那么这些牧人就是那些做先知的，那些做先见的，那来教导他们，告诉他们，不过不要去拜偶像啊，不要到高山上去拜，不要在青翠树底下，不要在秋坛上拜偶像啊，你们要敬拜神呢、啊。这点教导他们，他们该懂得了。哦，这个是我们不可以去做的。那我们牧人已经教导我们，但是他们轻看牧人，藐视了牧人的教导。牧人教导到那耳边风一样啊，听是听见了，但是通通过去了，不要听，我们不要听。那么好的不听，坏的都听进去了。那么这就是羊啊，就是那有这个麻烦了、啊。那么就因着不听那个牧人的教导，不尊重牧人的教导，我们有个诗歌说，不要抹杀圣灵的感动，然后呢？
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，
藐视
先知的
讲论，这就是他藐视先知的讲论。先知讲论呢，他们也不遵循，他们是因为心里头没有那个真那个目人呢，在里头没有得到地位。若是真是认识那个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牧人，那他里头得我们，他在我们里得到地位的话，他既然差遣这个人来了，那么这个就是我的牧人，那我听他。那差遣那个人是我的牧人，当然假先知我们不能当做牧人了。我们这些真的先知是主所差遣的，这些真的显见是主所打发来的，那么这些他们讲的话也讲我们要听，我们不要说啊讲了乱讲一气，我就是说我自己做走自己走的道路。若这样的话呢，那我们一直都是在黑暗里头，我们一直都走迷了路了，我们就回不来了，是不是？我们若是听从他们的话，跟随他们的带领，或者顺服他们的劝勉，这样我们就从迷路上啊转回过来了。我们不再去拜偶像，我们不再去在青翠山的树底下，我们也不到高山上去拜那些偶像，我们只有敬拜我们的真神，敬拜主耶稣基督。那一个真实的牧人总是把我们带到主的跟前，让我们来单单的敬拜主，单单的来跟随主，这就是真实的牧人。假的牧人呢，就是叫你去，他们是为了你，为了自己利益，为了自己着想啊，他们总是 想你做这做那件事啊，结果你走迷了，结果呢他们就把它杀掉了，把这羊肉也可以吃的，把羊毛也都可以也给拿来换钱，或者是把这羊啊就卖出去了。这些假的牧人，这些不是真的牧人，真的牧人是他不是在那个卖羊的人为了自己利益在出卖那些羊的人，他乃是把羊带到主的跟前，把羊啊带到 主的旁边，总是带到主的跟，带到主的教训里头。那么这就是真的牧人。那么我们看见有真的牧人真的带领我们时候了，我们不要藐视，我们要尊重他们所给我们去带领啊，这样就发现我们就从迷路上啊就可以转回过来了。这是第二件事。第三件事情呢，就是他们轻看主的话语，对主的话不尊重，不尊重主的话语。然后今天我们看见在礼拜五晚上那么多弟兄姊妹读圣经啊，我们真是高兴得不得了。每一次我看见来我来聚会时候，就看见了那么多车辆啊，都转。我每一次我就经过那时候，我就看一看是不是还有空的位置呢？是不是都这个都那个车子都占满了？结果一行一行都占满了，哎呀，高兴得不得了。那为什么会这样高兴呢？因为弟兄姊妹来读圣经，弟兄姊妹看重主的话语。但是有些人呢，他们就不看重这话语。那么读圣经，我在家里也可以读，我也为什么到那儿去读呢？跑那么远，那不看重这话语，也不尊重主的话语，他们就追着自己的意思在那儿做。那为什么这些人不看重的话，不尊重主的话语，就活在自己为着自己而活呀？一个为着自己而活的主的话，在他里头都得不住，因为他是为着自己而活，总是为着自己利益，为着自己舒服，为着自己好。我在家里睡觉，我在家里头我可以吃喝玩乐，我做这做那一点，我何必在那去读圣经，读主的话，读圣经呢？读圣经对，因为也没什么益处呢。没有啊，但不尊重主的话语啊，所以就是为什么就为着自己就不尊重这个话语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而活呢？我们活着是为着自己而活吗？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4节就说，因我们想基督的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着一人死即为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并且他为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着他们死而复活的主。主既然是为我们死，我们就不再为着自己活着，我们乃为着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，为了主而活，不是为了自己而活。我们乃是为了主，我们生活的目标不是自己，我们生活的目标乃是主自己，乃是为了主。我们是为了主而活，是我们唱的诗更好。他说我活着是为了主而活，我死呢也是为了主而死，连死都是为了主而死的，不是为着自己而死的。主要只要主得着利益，只要主得着荣耀，我死那实际为了主而死，或是总是主的人，因为我们是主重价所买回来的，我们是属乎主的人呢。所以我们今天活着应该为了主而活，不要为了自己而活，不要风吹草动啊，身上有一点不舒服，好，我就不去聚会了，因为我今天不舒服。那我们到底为了自己而活呢，还是为了主而活呢？有点利益的我们就不去聚会了，赚一点多的一点钱呢我们就不聚会了，我们到底为了主而活呢，还是为了自己而活的？若是我们为了自己而活的话，那你就可以，你就这样做。若是为了主而活的话呢，无论如何我总是把那个主聚会摆在第一位的。那主也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那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那换句话说，就是我们把神的国和神的义摆在首要的地位上，最主要的地位上，头一件事情，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，那么就是神的国，我要求神的国，我要追求主耶稣。这些东西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些东西啊都是人所求的。是人他们没有主，他们所以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他们要的东西，那我们今天不是这样，我们今天是有主的。那么他们没有主，当然他们这样做那情有可原了。没有主 他们没有主，没有天父在那儿照顾他们，没有天父在那儿顾念他们，所以他们就靠着自己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，我天天为着这些忧虑，天天为着这些焦急，天天为着这些努力啊，把这些东西摆在首要地位上。那我们呢？我们是有天赋的，我们有天赋来照顾我们，我们有天赋的儿女养我们，我们不比一个麻雀贵重吗？他说麻雀呀，虽然是不是很贵重的，一分银子买一个，这个两分一分买两个，两分银子可以买几个？可以买四个，但是还加一个，就是麻雀很便宜的。那这样的便宜的麻雀呀、啊，若是神不许可的话，一个都不会掉地地上的。天天早晨起来的时候，神把粮食都给预备好了，那这一片粮食给你，这片粮食给他，神都给他预备好了，是吧？吃完地也不发愁。反正夏天太热了，那毛，这个那么热的披着毛不好嘛，是吧？但是他不要紧，他也。照样晒太阳的，是不是？那冷天呢，他也不怕的。哎呦，主给他预备衣服，那冬天时候就暖和一点，那夏天时候就凉快一点。衣服也给他预备好了，吃什么东西也给他预备好了，住你也不要发愁的，什么地方都可以，房间里头也可以住，搭一个窝的，什么地方都可以。一切天父会照顾他，是不是？还有你看见地上的百合花，你看见那个百合花，它最美丽的是那个连所罗门所穿的那个衣服啊，也赶不上这花一坨的。那就说所罗门穿的衣服真是太荣华了，那真是美丽的不得了。但是百合花那赶不上百合花，百合花呀，那个所穿的衣服啊，那比所罗门好。因为什么缘故呢？所罗门穿的衣服不是五金，这个五颜六色的，还有金色，什么东西都金，那是很好的衣服了。那么像中国的皇帝穿的大龙袍一样了，那很好的衣服，怎么百合花赶不上呢？那他穿的东西啊，因为赶不上就是好，好看是好看，都是死的，啊，就像假花一样。我有一个弟兄姊妹家去，他的花真是好啊。啊，边好那个这个地方摆的花也好，那个也摆的花，很好看。那我就把它摸一摸，假的，他不管假的，这个假的，那个假的。那我想这个是不是那个桌子上假的？我不要去摸了，可能也是假的，因为那个桌子比那个桌子比这桌子那个花呀还要鲜艳，所以可能也是假的，假的，假的就值钱不值钱的，再好也不值钱，是不是？但是。能到我们家去摸摸，都是真的，有好多的花都是麦尔姊妹送给我们的，都是真的。那个那些那它虽然会凋谢了，但是也还会生长出来。那么这种事情有价值的贵的，假的呢，你花几块钱就买一打买一束，是吧？那个真的呢就没那么便宜，就没那么便宜，都是有价值的，所以。我们需要真的，我们不喜欢假的。如果说我跟我那人说，那我们也买点假的，我就不要浇水了，那么这个买点假的一直一年四季都是那么好看。他说不要，不，我们不要假的，我们要真的。宁肯呢它会枯，会黄掉，我们还是要真的，我们不要假的。我觉得这非常好，我们今天都要真的，不要假的。那么什么是真的呢？那在属灵上真的什么是真的？只有主是真的。什么是真的？因为主耶稣说我是真的，我是真理，都是真的。圣灵是真的，因为圣灵乃是真理的圣灵。那么是我们的父神是真的，只有三位一体的神是真实的，其他东西啊都是会过去，都是假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主的话，为着主而活着啊，这是我们今天所该有的生活。那么以色列失败，轻看主的话，他们不需要主的话，主的话给他们说了好多好多的话，他们也不接受，反而呢为着自己造了两个金牛犊，他们要拜着金牛犊，这个就是神，我们要来拜他，天天就来拜这个金牛犊，那不是神呐、啊，是不是？那个不是神的，那不过是神的代替品，就是那是假的，那是神的代替品，不是神的、啊。 是不是？你怎么能去拜这东西？总归是为就是为了你自己有一点益处。那么你可以、啊、保住你的王位，你可以、啊、保住你的朝代，你可以保住你自己不至于受责备。你拜那些假的东西啊，但是到末了时候，你虽然要保住你的王位，你虽然要在那不要受责备，那到末了有一天都被掳去了，被掳到巴比伦去了，被掳到那个亚述地区了，被掳到马代地方去了，散在各地各方啊。这是贴居呀，知道末了你要假的东西，不要真的东西，要是代替品而不要神自己的话呢，到末了都被掳去了。若是他们要神，他们跟随神，他们在哪儿敬拜神，就是神是他们的帮助，神是他们的力量，神是他们的保护，神是他们的拯救，仇敌他们是不能做任何的工作的。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，我们今天都要主耶稣，不要主之外的东西，那些东西假的，还有一天都是会过去。你今天就是得着了，到时候一天还是会失去的，那是非常到失去的时候了，那时候就哭笑不得，已经后悔啊，已经晚掉了。哎呀，怎么也晚了，说没有办法再挽回过来了。所以啊，他们说何西亚虽然做些好的事情，比从前的十八个王啊都做得好一点点，但是还是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情啊。说他们说那结局仍然是被掳，都被掳去了，以色列人被掳去了。那么在地上再也找不到以色列人，我们的神呢？我们神他还是以色列的神没有被掳，是吧？以色列人被掳，以色列的神没有被掳去。以色列人被那家全地，那没有办法了，落在敌人的手中了。那么敌人在辖制他们了，但是我们的神还是真神，我们神乃是永活的神，乃是永存的神，他是永远都不失败的。说我们的神是永远长存的神，以色列人被掳，我们的神仍然是那永活的神。以色列人的神虽然管教以色列人，虽然恩待以色列人，管教以色列人，虽然以色列人被掳去，但是我们的神仍然是真神，活的神。那么怎么知道我们的神是活的神、真神呢？神就做一件事情啊。那么这个亚述王啊，就把那许多地方什么我都记不太清楚，来到许多地方人呢，就把他搬家呀，搬到
撒玛利亚
以色列去，以色列地区了。他们有的人呢就住在撒玛利亚城里头，那么住进去时候当然都很好，什么东西房子都有了，这个一切都是设备都齐全，他们就很高兴。但是有一件事情啊发生啊，就是他们进去之后啊，他们并不懂得那地方神的规矩啊，所以啊，这个狮子呢就出来咬他们，把他们咬死了几个人呢。哎呀，这个怎么回事呢？怎么咬死了？那狮子从哪来的呢？神打发来的，是神打发狮子来咬他们，给他们看见以色列人虽然被掳去，那个神的我们的神没有被掳，以色列人虽然会失败，我们的神仍然是永活的神、永存的神，他是永远都不失败的神。所以他就怕狮子来咬他们，若他们再不悔改的话呀，那真是都通通给咬死掉了。那么赶快要去报告这个亚述王啊，这个狮子来咬我们了，怎么办呢？那么亚述王就说好了，派一个
被掳的
那个祭司去告诉他们，让他们教导他们呢，怎么来守这个那神的规矩。那么这样子他就不会派让狮子来咬他们，他们也知道这是神派来的，真打发来的狮子，那神是在活神呢，是全能的神呢，是不是？所以打发狮子来咬他们，他们就派一个祭司回去啊，来教导他们。这祭司回去啊，那么就住在伯特利，就要教导那些的人呢，你们要怎样做，要守什么规矩，要教导他们。那他们听不听呢？
听的。
听了，好了，我们就这样做了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？
还拜他的偶像，
他们自己还拜自己偶像，是不是？一面惧怕那个神，我们要守他的规矩，另外一方面我们还要拜我们的神。所以每一个族类啊，他们都个人的神的，个人都把自己神的做那个造出来了。然后那个大家可以说，巴比伦造什么神，还有特加人造什么人什么的，那么还有这个西瓦瓦因呢，造个什么神，他们都造出神了，都自己拜神，一面惧怕神，一面呢在那拜偶像，敬拜偶像。这就是撒玛利亚，说为什么以色列人以后啊看不起撒玛利亚，对撒玛利亚呀，就是这些人呢都是撒玛利亚人，撒玛利亚是他们所瞧不起的。为什么？那些人是混乱的，他们又拜神，他们又拜偶像，他们一面是以色列人，另外一方面也是外邦人，是外邦人和以色列人混杂在一起，是他们，就是他们所敬拜的神呢也是混杂在一起的，完全是混杂的。撒玛利亚所以那个犹太人瞧不起他们，就是因为他们是混杂的一般人，这是他们说留下的难处。那么这个混杂呀的一直都是成为他们中间难处，所以他们犹太人不到撒玛利亚去啊，虽然经过撒玛利亚是一个一走一条直路，让他们绕着弯走，不要经过撒玛利亚。那么主耶稣过来的时候呢，经过撒玛利亚，撒玛利亚人呢这样不接待主耶稣啊，这个门徒就气了，你们这些撒玛利亚根本就是我们所瞧不起的，我们父子从这儿来呀，你经过你们这儿，你们还不接待主耶稣，那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都烧死了。但主耶稣怎么说呀？人子乃不是要审判人，乃是要拯救人的。你们心如何，灵如何，你们不知道。虽然是犹太人所拒绝的，所弃绝的撒玛利亚人，但是也是神所爱的。所以等到有一天主耶稣成功了救赎，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之后呢，那一天呢到了时候，犹太人得救了，撒玛利亚人呢也得救了，腓力就把福音带到撒玛利亚去。不但这样，并且彼得和约翰呢也到撒玛利亚去给他们按手，圣灵要降下来，像在无信节降在犹太人中间一样，说神怎样悦纳那些犹太人，神也照样悦纳了那个撒玛利亚。直到到这个时候，主就是用救赎才把这撒玛利亚人他们所带进的难处啊，那么给解决了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若不是主的救赎的话呀，直到今天一个撒玛利亚人一看见撒玛利亚犹太人就气绝。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，那么坐在撒玛利亚井旁啊，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打水啊，他就说，主耶稣就请你给我水喝，他就说你是犹太人啊，你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呢？犹太人是轻啊，藐视我们的，只不理，根本不跟我们讲话，你怎么能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呢？说主耶稣，你知道你最近说给你水喝的是谁，你就会早就求他会给你喝水。他说先生，你也没打水的器具，你从哪里得喝水呢？你看见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头，那撒玛利亚说出了犹太人和中犹和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的关系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这是以色列人被掳之后，那么亚述王就把其他的外邦人呢带到撒玛利亚去，所以撒玛利亚那个血统啊完全混乱的，不仅有以色列人的血统，也有外邦人的血统，血统是混乱的，他们所敬拜的神呢也是混乱的，一面敬拜神，一面敬拜偶像，也是混乱的，所以是犹太人所瞧不起所弃绝的。那么当犹太人气着他们，他们也气着犹太人，这是一个反应了。只等到主耶稣来的时候，那么成功的救赎才把这个鸿沟啊给他填起来了，使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他们都在一个成为弟兄，都在一个基督身体里面，彼此扶持，彼此照顾，彼此相爱。这就是这一章圣经。好，时间，可以是吧？
好吗？